Hello， 大家下午好，欢迎来到欢迎我们回到谈谷新中式播客游园会的主舞台，我是大内密谈的象征。那么很高兴呢，再次见到大家。今天虽然下了点小雨啊，也非常开心啊，看到不少的朋友啊，非常惬意的三三两两走回来了，真好呀。好的，那上午我们几位，我跟老袁、袁弘以及杨凯，我们聊一聊古今融合的美美与共。那么下午呢，我们将目光投入到一个同样迷人且切身的一个话题，叫做幸福地理学，从终南山影视到 CBD 冥想室。那这个主题我们要探讨的这个核心其实很简单，就是不同的环境、不同的空间如何影响甚至塑造了我们对于幸福的感知和追寻。那为了深入探讨这个话题呢，我们请来了四位背景各异且都对这个事儿深入思考过的朋友们。首先让我们欢迎一下播客安全出口 FM 的主播老段。
嗨，大家好，我是安全出口 FM 的老段。
好，那么第二位呢，有请另外一位也是我多年的老朋友，堪称这个在肌肉和相貌上完全没有可比性比我帅多了的，让我们有请科普作家何森宝老师。
大家好，我是何森宝。
好，然后第三和第四位嘉宾呢，也是我们大内的一个常驻的两位老朋友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堪称天团的音乐创作组合火星电台，让我们欢迎黄少峰和曾宇两位老师。跟大家打招呼。
嗨。
好嘞，那说一下他们两位现在有个自己的播客，叫做风调雨顺，你看这名起的，
山峰的峰，
哎，
宇宙的宇，
对，干得漂亮，
谢谢。
那么从隐逸的山林到繁忙的都市，不同的视角碰撞下，幸福地理学会呈现怎样的图景呢？接下来把舞台交给四位，让我们期待这场对话的发生。
大家好啊，非常荣幸我们在端午佳节啊，大家聚在一起，我们来聊一个话题。我觉得真正的播客或者真正我们一个有趣的话题发生，一定是在这么一个非常优雅的环境。我今天也非常荣幸能跟几位一起来聊这么一个话题，跟我们的城市、跟我们的生活、跟我们的心理有关。这个问题我们就不如先从大家为什么对这种话题感兴趣开始先聊一聊。我想问问那个何森宝老师，
其实这件事我心中是抱有怀疑的。比如说在咱们的这期主题中提到终南山隐士等等等等，这大概就是说有些人他可能厌倦了现代社会的生活，他到秦岭、到终南山里面，然后找一个地方安静的自己生活。但是我其实很好奇，他们以这种方式来生活，真的可以追求到他们想要的幸福吗？其实有人说可能，我相信至少其中有一部分人，他想要的仅仅是那个腔调，说哎，你看这个你们这帮俗世的人，扰得我好烦，我跟你们不是一个层次的人，我要去秦岭孤独的生活，这显得我格调很高。等等等等，
就是不是与世隔绝吗？为什么最后回来的时候还有那么多照片拍出来？
对，是
是
吧？流量还挺高，等等等等，那种感觉就是他们可能
做出来的感觉，
他想要那种超脱的，或者说远离俗世的那种追求，但在同时，他可能还需要 WiFi， 他可能需要抽水马桶，他可能还需要很多现代化的生活方式给他带来保证，所以你很难说他是真正的严格意义上的隐士。但我不能说所有人都是这样啊，至少其中有一部分人他选择的是这样的生活，摆出了一副像古代隐士那样离群所居的样子，但其实他依然生活在这个社会密集的人口分工给他们带来的便利和支持之中。
是毕竟有这样的条件了嘛，对吧？所以你是希望通过咱们这次可能能探出一个答案结论出来，对吧？
对，是也许可能在场几位老师或者说网友们，他们真的有过实践，或者他们真的认识过参与过这件事情的人，了解现场的一线情况，知道这件事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所以如果能通过交谈得知一些更多的信息的话，我觉得可能会我改变自己的偏见吧。
好，那我问问曾宇老师，对这个话题你最初的印象，或者说为什么可能会对这种话题比较感兴趣？
我们有一个播客叫风调雨顺，刚刚开始，刚刚起步。其实我们今天来这儿主要目的就是想认识一点那个播客界的大咖、哦、因为我们听说那个声量只有特别大特别大的咖，就是那种个十百千万、嗯、就是五位数或者六位数的那种 followers 的人才能来参加。然后其实对我们来说，每一个主题每一个题目都是有吸引的，因为其实每一个内容的那个聊天的人，比如说二位、
哦、
那我觉得是我们学习的机会。我们主就跟我们的播客一样，其实我们人在现实生活中也这样、
嗯、
就主打一个陪伴。
哦，
对对对对，但是就是吉祥话说的特好，然后完了以后晚上顶气氛就完了
啊。
所以其实啥样的内容对我们来说都一样，都同样深刻，同样抽象，又同样具体，我们就在这个中间找到一个平衡就好了。你说钟南山隐士，一说隐士这得多诱人，特别吸引我，我想是知道怎么引的。而且刚才何森宝老师也说了，好多人还是什么去隐士完了以后还拍照片，然后还晒图、
啊、对，
这个一会儿展开说说，
对，要不怎么知道我隐了呢？
哎，对、嗯、这种内容要展开说说、
嗯、
是吧、
嗯、对，
就怎么把生活过得就是这么别扭的，
或者你会选择这种方式吗？或者比如这段时间你正好有空，然后呢你又非常感兴趣，你会选择隐一段时间吗？咱不说后面到底拍不拍，我觉得拍不拍都行，那可能是另外一个话题了。你会选择、
嗯、
过一段时间这样的生活吗？
老段，其实这样，
嗯、
我们俩的正职就是、嗯、就是赖以糊口的，那就是给各种大明星写歌啊，
写歌
什么做、
嗯、
做歌那种。就其实你说到啊，那人说哎，那你一个创作的搞创作的人，肯定特别需要那种自己的时间，
啊、对，必须的。
什么要那种？对我来说，我反而不是那样的，我就喜欢。我写东西的时候喜欢周围吵，比如有哥几个或者一家人在身边热热闹闹的，其实你能看到很多活的东西在你眼前，你有很多当季的反应和那种。我的回答是我可能不会选择去做一个隐士。
哦，其实我以为他想说的是我们本来就挺隐士的
啊，咱们隐吗？隐士你还到这儿来，还当这么多人？
对啊，就是难得的机会嘛，可以出来。因为我们平常就在家写歌嘛，
啊，
对吧？就我们
其实也是一种隐的状态了，对吧？
对，就是因为我们俩原来都住城里嘛，后来现在都搬郊区去了嘛，所以就特别。其实我觉得还挺隐的，因为周围就没什么，你知道，就出来没什么人，然后。
那顺着这个话我想问一下曾宇老师，就是你怎么看待那些就像刚刚那个何森宝老师说就是这种隐士，你怎么看待他们？就可能我自己不会这样去做，但是我怎么看待他们这些人、
嗯、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大环境在不断的变化嘛，对吧、
嗯、
然后你可能要为自己的那个心理状态不断的找一些、
啊
对吧，找一些变化，然后让催眠，我觉得总的来说可能是催眠自己、
嗯、就需要一些形式对吧，
对，
有些人可能形式会改变他的一些意志，
对，
对，
而且形式其实对我们来说挺重要的、
嗯、
对吧、
哦、
就是你有这个形式，然后你就觉得自己隐了吗、
哦、
可能隐了一小下。
我同意你的说法了，
对，
对
吧，
我同意，那可能我也需要这种形式上的生活，我也需要这种
对
好像把自己装起来，
嗯，
装起来，
然后再发一些。
行，一语双关了啊。好，那我们再回来说到，我想问问何森宝老师，就是你最初对这个事情有什么自己的看法吗？就是同样的问题，就是你会选择这样的生活方式吗？
其实我不会选择这样的生活方式，因为我特别喜欢人类学，我看了很多关于人类学的研究，就是他最后有一个结论。这个孤独这个东西其实是非常有毒的，它是字面意义上的有毒、
哦、有毒的，
对、
哦、
就是字面意义上的有毒。如果你一个人长期的处于这种孤独的一个人生活的状态，就你各项身体状况发病的几率都会上升，你可能会有更多的这个心血管疾病的问题，然后你的代谢会出现问题，你的内分泌会出现问题，然后你会出现情绪上的问题等等等等。因为我们这个物种它就是在群体之中演化出来的，所以就是良好的人际关系几乎可以给你带来方方面面的健康上的改善。 但是如果你反其道而行之，说啊，我要去秦岭深处，我一个人去生活，其实你会把自己暴露在巨大的健康风险之下。但有时候你也会在想说，这种密集的人际交往，或者说过多的这种人际关系的硬核，它可能确实会给人带来疲劳。所以刚才我为什么拿出手机拍了一张照片，我觉得有一瞬间特别的有禅意，我不知道是不是象征故意安排的。你看在我和诸位观众之间有这么一个水面，就是从我这个坐着的角度来看，就大家的这个身影在水面上是能留下倒影的。后来刚才这个主持人问说幸福是什么，一阵风吹来，那个涟漪扫过水面，大家的面目都模糊了。
哦，
我觉得这有意思，有意思啊，这个一定是象征安排的好，有深意。这个风也是他安排的。
对对，刚刚我也想拍来，因为刚刚有一滴水掉下来，然后扩散涟漪，就这类似于这种，其实是会发生有差。为什么我这个话题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地方聊这个天儿，和换一个别的地方，比如说北京有很多 CBD 的区域会有一些录音间啊，会有一些大家可以一块儿录音的地方。为什么说啊你这个很有班味儿，对吧？我不想在这儿，咱们能不能换一个地方？我说不行，咱们收音不好，这个效果不好，所以我们就会选择在这样的地方。所以说其实或多或少的大家有这么一个形态，因为我问了一些身边的朋友，到底怎么样是一个 CBD 冥想，你们看到这个词是什么样的概念，他们就会说我需要一个情绪的出口，我需要一个场域能帮我完成这个情绪的出口。录音做播客其实对于他们来讲，对于我们来讲也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其实是给我一个很大的触动。然后接刚刚何森宝老师说的这一点，我不知道两位是不是都认同啊，就是我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认为人，我个人如果自己时间待久了，我觉得我含人量特别低，我需要去外面多跟一些人擦肩而过。
含人量，
就是需要跟一些人擦肩而过，然后让自己真的实实际际活在这个世上。我会真的会发现，我可以三四个月真的不出门，然后快递因为口罩的问题，然后无接触，所以真的你可以一直以来不见人。那在这过程中，身体确实会出现问题。那两位，你们觉得会有这样的问题吗？就是身体，就是人的孤独。
何森宝，其实你写书对吧？你写书，
对，是的，
写东西的人其实天生就是
孤独的，
孤单的，对。
嗯，
就是用文字表达本身是非常孤单的。
嗯，
就好像之前提到这个疫情时期，我心情最沮丧的一次，是当时这个北京的管控已经非常严重了。
嗯，
然后呢，我到国贸。它算是北京的市中心之一了。
没错，嗯，
当时我记得那一天上午大概十点的时候，我路过国贸那一片，
嗯，
本来繁华的街道，大街上一辆车都没有，
嗯，
一个行人都没有，莫名其妙，当时就只有我一个人站在那个国贸巨大写字楼的阴影之下。这时候呢，一阵风吹过，我就看到有一个塑料袋在空空荡荡的这个街道上一阵一阵的飘着，就像幽灵一样。
嗯，
我说好家伙，就是本来心情就差，你在看到这么萧索这么悲寂的场景之后，
嗯，
我就觉得啊，确实我也需要提升含人量，我现在非常需要跟一个陌生人交往，就哪怕我跟他根本就不认识，我都他姓什么叫什么我都不知道，我跟他说两句话或者表达一下自己的情绪，这可能当时也能让我从那个最低谷之中往上走一走。所以我觉得就是，哎，你看这个涟漪又起来了。就在场的诸位，虽然
天哪，我现在
大家站在我面前是吧？感觉好像这个其他人他者对于我们来说很重要，但是这时候一阵风吹来，涟漪起来，大家的倒影又开始模糊了。就这种充满哲学色彩的一个场景，其实真的非常激发我思考一下，就是别人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之中到底意味着什么。
幕后黑手是那边一小朋友，你看。
哦，对。
特别好，谢谢你啊，
谢谢
带给我们这份浪漫，祝你六一儿童节快乐。
嗯，对，我感觉各位好像都不是那种完全可以长时间享受孤独的人。
我不行，
啊，
我肯定不行。我急需要，哎，刚才那个词儿今天我学到了，含人量。
含人量，啊，
我需要含人量很高。
嗯
啊，我需要的多。
我们俩其实在这点可以说 互补，就是不太一样。其实、
嗯、
就是他是那种必须得周围有人
热闹啊，
对，然后必须得有交流，
嗯、
就必须得，然后你比如说他要一个人在家，
嗯，
他也就是不断的在发微信，你知道吗？就是跟各种人联络，然后各种问候，然后各种就，当然我觉得是一个特好的习惯，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一路走过来认识很多朋友，就他也有很多习惯，就时不时的跟人打招呼啊，
嗯、
问问最近怎么样啊什么的，
嗯，
对，但是我可能就是有点相反，就是我是那种就比较适应一人待着的那种
哦，
对，就是我、
嗯、
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也不会
就比较
觉得难受，对吧？
对，就是我可能是那种爱人，就是有点没有那么主动的喜欢跟别人打交道的那种。
我感觉咱们四个是不是应该都是爱人？
他爱转异，
我之前是我第一次测的时候是爱，后来再测一次变异了。因为他们有好多题变了，我觉得，然后让我犹豫了。
对，我觉得这个标题其实特别好。有一部分的人会选择，在一个不同的场域去体验不同的事儿，就是可能你像钟南山，我在那儿就是秦岭这种，我享受一个孤独，我就不能有太多的其他的电子的或者现代的东西出来。
嗯，
那我在 CBD 或者是怎么样，我可能在一个瑜伽馆或者一个冥想室，我做自己的一些冥想，就可能就是大家会选择这种的。几位有没有说在一些特定的场景来必须要做这件事情？
哎，不是老段，但你看我就有一个问题，打断一下，不好意思，就是为什么我们在那种地方，就是比如说在野外或者在大自然的那个怀抱里的时候，就不能有电子产品，不能有科技感
啊？这当然是一种刻板的，就是我，你想，比如
我
去到那个地
方，因为我也是这样的感受，就是我可能就连手机都不想碰，或者我都不想，
是吧？为什么很自然的就变成了这样？
对，
我特别想探寻。
对，咱有没有？
其实我也想知道，通过这次咱们聊完之后，我能找到这样的一个答案。
宝哥有什么想？
对，其实我是这么想。比如说，我们这个，我随身带着手机，这手机其实严格来说，它也是别人劳动的成果。就是虽然这个人他没有出现在你面前，但是他以自己的劳动或者以自己的头脑以自己的设计的方式间接的出现在了你的生活之中，就是他，你在这个环境中还是有别人的存在的。所以我在想，就是如果一个人真的选择彻底的隐居，离群所居的话，那最好在他的这个环境中他不要有他人的存在，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一切可能都是来自于大自然的。我觉得哦，这个可能是隐居这两个字它所代表的一个极限，或者说一个追求。当然我知道这个是很难的，那至少他得穿着衣服吧，对吧？那衣服他肯定不是他自己做的，他在超市买的一身衣服。但是我要尽可能的让屏蔽外界，屏蔽社会上其他人，以间接的方式出现在自己的生活之中。我觉得这可能更契合他们所要的那种隐居的生活。
他好像是降低了一些噪音，古代的那些衣服或者是稍微的简单一点的这种侘寂风，它都是做一些减法嘛，对吧？所以好像是减少了一些噪音。大家都会说在那个状态下主动放弃手机或者回收，包括前段时间看到那个什么白莲花度假村这种啊，你去到一个这样的地方要修身养性，你要把手机上交啊什么的，这种其实它是或多或少要去这个现代化电子化的。但是我感觉就是最近正好我突然想到啊，这个何森堡老师最近好像对那个 AI 相关的也有一些探索，因为你又做人类学相关的，针对于我们今天聊这个话题，你觉得 AI 在这个过程中有起到什么作用吗？
其实我觉得 AI 它给人了一种假象。我想起之前有一个研究特别有意思，就是说在 Google 的这个一个数据分析中会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英语世界里 alone 这个词它的出现的频率在渐渐的降低，就一个人出现的这种情况在渐渐降低，但是 lonely 这个副词它出现的频率反而在上升。这意思是说，虽然可能你在这现场你身边有其他人，你并不是在时空上，在物理空间上你并不是一个人待在这儿，你不是 alone 的，但是你依然是 lonely 的，你依然是孤独的。可能你觉得，哎，我虽然跟大家坐在一起，但好像我们在精神上 没有什么沟通，但是 AI 它呈现了一个非常相反的结果，就是你觉得你好像在跟 AI 沟通感情，你跟他在倾诉，他会给你相应的反馈，而且这反馈甚至还很好，很有道理，很温情，很让你舒适，但其实这 AI 他完全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他只不过给你呈现出了一种在跟你沟通的假象。我就想起原来在那个就是澳大利亚它有一种甲虫叫宝石甲虫，这个宝石甲虫特别好玩的一点就在于它们本身是那种亮闪闪的棕色的这么一个样子，后来呢有些人在外边喝了这个啤酒以后，那酒瓶子随便一扔，扔了以后那个棕色的啤酒瓶到野外它就吸引了很多雄性甲虫要趴在那个酒瓶上跟那个酒瓶交配，因为它那个酒瓶又圆又亮，棕色的又大，这就是一种非常迷人的一种特质，所以很多棕色的甲虫趴到那个酒瓶上想跟那个酒瓶子交配，但是很多雌性的甲虫在旁边就没人理，这使得他们的生态他们的种群都受到了影响。好，说你这个可在外边别乱扔酒瓶子了，容易这个影响这些甲虫的生态。那我看了以后第一反应说那人不是这样吗？那人你跑到那儿，你跟 AI 你谈情说爱，你倾诉，你表达，你需要 AI 来陪伴，那跟那个雄性的甲虫趴在瓶子上求交配有什么区别？它都是被一种假象所控制了，都是为对一种人造的假象投入感情。那人和甲虫在这事儿上有什么本质区别？我看不出有什么本质区别。
天哪！学知识
学到了，学到了，
学知识了，说实话
白来是吧、
啊、说实话
你两位有接触到一些 AI 相关的吗？就是
那太多了、
嗯、
比如写词儿、
嗯、
写词儿编曲，你别老往我这儿推你也没少用 AI 真是
对、
嗯、就是也是跟人家学吧、
嗯、
但是我其实不太接受聊天这件事儿，因为就是我觉得其实这是你信不信的事儿，对吧？就是你就是反正我不太相信它是一个，就是你哪怕他再真实，但是我内心不信他是一个活人，所以我就不觉得这个过程是有意思的。但是你跟人聊天就是那种不确定性，对吧？就是你不知道，对对对、
嗯、
那个是最有意思的、
嗯、
然后我觉得这个其实他不太模仿的出来、
嗯、对，我问这个问题他绝对不是一个真的跟我们话题没关的一个方向，因为我觉得、
嗯，
我收集到了一些大家的疑虑，就是真的会有人用 AI 把自己变得更加的孤独了，就因为刚刚何森宝提到了这个孤独这个词，
嗯，
有些人就迷失了啊，然后会慢慢的他就变成那个跟那个酒瓶对话的一个状态，它就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一个状态，它就是一个算法或者是代码体系下的一个呈现，但是呢他们就会非常依赖，包括我自己现在时不时的就跟当时我做设计做播客也好，有一段时间特别的面对这些电脑以内的这些东西特别迷失的时候，我现在对于 AI 也是这种状态，所以我觉得它之所以着迷是因为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问题，那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咱们怎么能把它脱离出来，让自己真的还是可以有获得更多的真实的幸福，因为有些时候初期我看 AI 的时候我觉得哇他好懂我，他可以给到我最想要的答案，但是慢慢的我会发现这些糖衣炮弹可能都算是说清了，那我怎么从这过程中能跳脱出来，我其实很难，我自己现在就是这方面的病人啊。
我
对
老段其实我是这么想，我们之所以还在追寻跳脱这事儿，是因为我们不是 AI 时代的原住民，比如说我出生在1988年，1988年什么概念，那时候前苏联还在呢，就冷战还没结束呢，这柏林墙都没倒，所以就是我对这个世界的感受，我的世界观价值观全是就从过去甚至传统媒体那个时代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所以我觉得 OK 在我成长的过程中那样的那个世界那才是一个正常的世界，但是比如说20后这一批小朋友出生了以后，他们出生在一个 AI 就已经得到广泛应用的时代，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人他们就觉得跟 AI 聊天有什么问题，没有任何问题，那不是本来就应该是这样吗？反而一些我们过去认为正常的现象他们会认为反常，我就记得有一些这个我在家里那个坐电梯的时候，可能比如说一个妈妈抱着一个小宝宝， 然后到这个电梯里，这个电梯里边有那个广告屏，就是那个趁你坐电梯时，他是顺便给你放两个广告。
对，
后来那个就小宝宝就伸手在那个广告屏上滑，就是对于这个时代小宝来说，他们认为所有的屏幕都是应该手可以控制的。哎，说这个怎么还控制不了？这太奇怪了，这难道是屏幕不本来就应该被控制吗？但我们那个时代，就比如从显像管那个时代过来的人，就并不觉得屏幕这东西就应该能控制。后来那个 iPhone 普及了以后，我们才觉得，哦，你看这个手机还能直接用指头控制的。我们体会到了这个变化，是因为我们不是这个时代的原住民。那等将来2020后、2025后、2030后的这一批小朋友成长起来以后，他们会觉得人跟 AI 交流是理所当然的一件事。你说，哎，在过去人竟然还当面交流，还跟活人说话，这简直是显得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活人那么事儿，然后你说话你还得顾虑他的感受，他又还有喜怒哀乐，你哪句话说不合适的，对方还急眼，
说话还需要情商，
对，你还得情商，你还得想着这想着那，你还得说一句话之间，你还得考虑他懂不懂，他有没有相关的知识储备，多麻烦呀。人不是本来就应该跟爱交流，这才是理所当然的状态。你会发现，就正常这两个字在历史中它是一直在流动的，一直在流动的，只不过我们现在还依然生活在过去那个时代。
对对，因为今天这个话题，我们虽然提到了一个可能更 CBD 或者是更商业化繁荣或者工作这种场域，还有一个就是真的深山老林这种，所以我觉得除了这两个以外，不得不提一下这种虚拟的世界对我们这种幸福感的影响。何森宝老师的意思就是说，我在这个过程中迷失了也无所谓，这是我在这儿获得了幸福感，或者得到了我想要答案，就挺好的。
所谓的迷失，可能就是将来这个时代的正常状态。
对，所以他的概念就是这些小孩长大了，他不觉得孤独，对吧？哪怕他一个活人都不认识，但是他生活在全是 AI 的朋友里头，他不觉得，
对，确实如此，
对吧？他不觉得孤独嘛？
对，因为其实我为什么会觉得有些时候会有割裂感？我希望在别人面前体现一个很好的我，我会用 AI 问他，你看这人跟我说了这个话，我该怎么回他
。
我们今天聊这个话题，我到底该列一个什么样的大纲
。
然后呢 AI 可能会给我一个60分啊，甚至可能现在我稍微调教他，可能能有70分80分，然后我发给对方说，对方，哎，老段牛逼啊，咱们就按照这个聊，或者是说你聊得非常好，但是那不是我
。
就是我可能就是一个 AI 操作机这么一个状态
。
然后时间久了，我就会发现别人认为的我和我自己的真实的我不会特别的相似了，或者是说太那个我太完美，然后真到我们面对面过程聊的时候，人家说，哎呦，你这人好像没有曾经咱们网上交流的那么的情商高或者是状态那么的好
。
这可能是不是真的就是我们这一代人他不是原住民，
是
导致的最后的一个可能会大部分大面积出现的一个结果。
所以就是老段，你刚才想说是你比如说你在表达的时候你借助了工具，
那对，
然后所以你在借助工具的时候别人可能会对你抱有错误的期待，说是现实跟你的实际情就你呈现出的样子跟你的实际情况之间是有落差的。
对，
但是我觉得就是当 AI 再进一步普及的时候它才会默认 OK 就是有这个落差，就当我们在线上交流或者非面对面交流的时候，知道你一定是借助了 AI 做了辅助，所以当这个共识形成以后，我觉得它就不会再是问题。
但是我觉得 AI 不一样的是，就是 AI 它其实产生的所有东西还是更多的体现的是一个共性，或者说假个性就是它看起来很有个性，但实际上是一个很有共性的答案，对吧？所以比如说像你刚才问的所有那些事给你的答案，它看似有一定的建设性，但你会发现它毫无个性，所以它才觉得它不是你。就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写不出歌的时候有时候也会拿那个活特别急的时候有时候也会拿 Sono 生成几首听听但是你就会发现
有套路，
就是听着还行但是没劲，就是我觉得就是没劲这个事儿，就是现在的 AI 就是没什么劲，就是他给了你一套标准答案，对吧？但是没意思。但是反正我觉得在创作领域至少我们其实要的不是标准答案，我们要的是有意思的事儿，对吧？就是有个性或者有意思的事儿，就是这些东西才是真正吸引 其他人的东西，
嗯，
所以我才觉得也许 OK 技术发展不够，但我觉得基于它的原理，它其实是大量的数据形成的答案嘛，所以它不知道，我觉得至少现在很难有那种那么有个性或者那么有意思的事儿吧。
嗯，黄少呢有什么想法没？
你刚老段，你刚才说的那个，你跟他调教 AI 以后，然后他给你出的那些
一个比较完美的我
文字，他会离你平时的语言习惯很远吗？因为我哎呀，
试着输入以黄少峰的风格写一段歌词，是不是？
就其实啊，其实还行，
还行。
有时候都让我觉得有点讨厌，怎么还是这些词儿啊？怎么还是这些逻辑呀、啊？没劲。但我的感受是还行，就是没离我自己原始的那种习惯性的表达方式太远。就是我想夸一下他，可能
哦、
就
是，但还
是
不够有劲。
那肯定没劲，因为你肯定没有你自己堆积出来的那些东西，就是你一直在做的训练，包括不光是专业训练，就主要是你生活中的训练，
嗯，
然后堆积的那个情感，你想出来的那些比喻的方法，或者那些逻辑，或者那些词儿，来的更有劲。他其实就是罗列了一堆，但我想说的是，那个罗列可能离你自己本身如果做最初级的、最粗浅的那个罗列，距离没有特别远，他学习能力还是挺强的感觉 AI 哈这个东西。
AI 这块我们其实说的不少，因为我觉得它其实是一个当今比较热门我们需要考虑的一个重点。那
是不能再说下去，再说下去，
对对对，再说下去
他们该向某 AI 该收取费用了、
对对，再说真的是聊 AI 了。然后我最后啊的一段时间，我想问问，就是大家每个人其实是可以分享分享自己在真的一个场域里面做了什么样的事情，然后让你真的获得了一些非凡的感受。我觉得不一定是幸福，可能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感受，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状态？
我说的比较简单，我先说吧。
嗯，
我是那个做肠胃镜的时候，那个打了一个那种麻药，然后前所未有的深度的睡眠，前所未有，然后特别幸福，非常震撼那种感觉。因为我从大概13岁开始，我今年47啊，我从13岁开始，我每天睡觉都会做梦，就我只要一睡觉就做梦，也不是每天，可能我中午觉也会做个梦什么那种，就是很累，就是我觉睡得很累，当然也休息了，谢谢啊，谢谢我的睡神。我只有那一刻的时候，就2年前吧，我们一块做的那个就是全麻的那个过程，哇，很震撼，那一觉睡的跟睡觉前和睡觉后的那个时空没有任何连接，没有任何联系，我觉得那个太爽了。那个算是场域吧，
它一定是
是吧，那是一个特定的场域、给我的特定的感受，让我感受到了幸福。OK， 好，
对，我有相似的啊，就是我生病住院的时候，我住院的期间其实是我睡得特别好的时候，然后比如说也不打呼噜了，也不做梦了，就很奇怪啊，那个就是好像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放松了或者怎么样。
是咱们难道非得要给自己先搞坏了，然后才能体会到好是吗？
这么极端。其实可能还真的就是这样，就是先把自己搞坏了才能体验到好。我之前还看了一个就特别有意思的研究，就是说幸福到底是什么？就这个不是什么心灵鸡汤，或者说就这种似是而非的结论，就真的很严肃的一个心理学研究在探讨幸福是什么。后来呢，就是他给出了很多假设，比如说幸福是不是跟财富有关？后来发现也不是，就是当你有钱一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那个财富就跟幸福的相关性几乎都没有了。亿万富翁也有自杀的，所以说呢，他跟财富没关。又问说是不是跟宗教信仰有关？好像跟宗教信仰也没什么关系，也有那种很虔诚的人，然后最后都过不下去了，然后也自尽啊，寻了短见的，这也有，等等等等。或者说，哎呀，是不是跟人际关系有关？是不是跟爱好有关？就总之给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全都被否定了，跟数据对不上。最后他们得出一个什么结论呢？说这个幸福其实跟短期内的预期有关，就是说你现在过得怎么样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认为接下来你过得会比现在好， OK， 那你就幸福。 比如说你现在住地下室，然后呢你觉得哎，你看住地下室这事儿有什么意思呢？你觉得自己过得很糟，一般人会说你都住地下室里不会感到幸福，但是你说两个星期以后你就能搬到一个平房去了，说哎，那还挺好的，我从地下室我搬到平房去了，虽然那个平房也挺简陋，但是我从地下室搬过去的，
嗯
，OK， 那就很好，我就会感到幸福。要不然说你搬到了一个新的城市，你马上就要开始新的生活了，或者说哎，那这个新的城市的新的生活会让我抱有期待。要不然你就读到了一个新的学校，马上就可以开始新的课程，认识新的朋友老师。你认为接下来这段生活会比自己眼下的生活要好？只要你有这个预判，你就会感到幸福。所以可能还真的是这样，因为我过去我们可能因为客观或者主观的原因把自己治愈到一个很糟的情况，糟到不能再糟了，已经谷底了，没法再往下走了。但是在接下来你稍微有一点变化，你都是在往好了变，
嗯，
而往好的变就是这个短暂的预期就会让人感到幸福。这个我觉得还真的还像刚才您说的还真的很契合这个研究，可能人先让自己处于困境之中，当走出困境的时候人就感到幸福了。
完全同意，幸福的指数原来是这样的标准，
需要对比，就是咱俩一块做那个肠胃镜嘛，然后就是我可能就没有感受到你的那个幸福感，就是我怎么觉得我刚睡着然后就睁眼了，你知道吗？就是你说的那个一个多小时对于我来说就从生命中消失了，你知道吗？
就是它的效率很高，就是那个睡眠的质量。
对对对，有点太高了。就我感觉刚闭眼，一睁眼就已经做完了都。
那像那个宝哥说的是，就是你有不同的预期，然后你的预期短时间的那个预期，
对，就是还是预期
达到了，然后
对对对，
你就会幸福。
对对对，
我的短时间那个预期就是
一睁眼，
哎，对对，
闭眼就
对。
嗯，
也达到了，那我就那个幸福感就特别强烈。一样就是每个人坏的程度不一样，把自己搞坏的那个程度不一样，阶段不一样，那你好起来你就是那种幸福感。
嗯，
对。
嗯，曾宇老师呢，你的
我
曾经某一个地在某一个场域下你觉得很
哦，但是咱们也不能没苦硬吃，啊，
是是，我就不
说也不能太作，
就
是
是
是，
不说不说那些苦的了就，
嗯，
我觉得就这段时间对于我来说比较舒服的一个场域就是散步，
嗯，
就是我经常在我们家附近溜达，
嗯，
但是我，
哦，
我发现一个比较好的
具体地址说一下，具体路线。
往北就是我发现一个比较好的也许也叫做冥想的方式，就是特别专注的想一些事儿。我发现就是专注是一个人类的超能力，就是你越专注其实你越可以达到某种你原来想象不到的或者思考层面吧，或者什么。所以就是我发现散步是一个特别就这个过程是特别有对你有帮助的，因为那会儿我也不怎么看手机，然后周围也没什么人，就在那溜达。但是那个时候往往是最容易有想法，最容易有主意，和最容易就是你把很多事情的底层能想明白的一个
哦。等于说那时候还不是脑子放空的状态，还是会想很多事情的。
对，但实际上我最后觉得放空和你特别专注的想一件事儿其实是一个状态。
一样的，哦。
对，就其实它都是一个，对于我来说都是一个所谓叫冥想。就是比如说我如果放空我也试过，就比如说你其实你还是要把注意力放在一件事儿上，比如说你呼吸或者你的什么上来让自己不想那些事儿，叫做冥想嘛。但我后来发现就是比如说我就一直在想我有一件事儿要怎么解决，但是我会在那个阶段会有更深的思考或者更多的层面，但是实际上我会发现那个过程或者创作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写歌的时候就是所有这些过程，就是你足够专注的时候我觉得人的那个状态都是一样的。对，所以我觉得一旦人就这个空间这个环境能让你达到那个状态，我觉得都是一个所谓这样的场域吧。对，对于我来说
就感觉好像把头脑里边那些事儿都给捋顺了的感觉。
对，就其实那会儿也
就在脑子里边写了一遍思维导图的感觉。
对对对，然后你其实也没想别的事儿，
嗯，
所以我觉得也叫没有别的杂念。
嗯，
对。
嗯，所以你是有平常冥想的习惯吗？就是真正的那个
我在建立，我在建立，我老觉得这事儿特别神奇。
嗯，
对，我在学习，
我也是。嗯，黄老师，你有 冥想过吗？
没有
哈、
啊。他不用，
感兴趣吗？
他跟人聊天就可以了。
感兴趣，我对这些玄的、神的这些都特别感兴趣。只是我专注对我来说太可贵了，
坐不住，
对我来说就是太奢侈的一件事了，
嗯、
我很难。就我比如说现在我在真的很认真的听你们聊天、
嗯，
然后你看注视你们的时候，我在想，哎，一会儿咱们加一下微信
啊，
能不能加上微信？以后会怎么聊？以后我们会在什么样的地方见呢？大家。我约大家一起，咱们坐下来。
没有，你也有。比如说这个，咱俩在一块儿，或者比如说咱到一个公共环境里，我感觉他有一个特点，他特别爱收拾，就是他一定要把这个空间收拾干净了。其实这个过程就特别的专注，就在那一刻，你跟他说什么话，他是听不见的，你知道吗？就是你跟他说话，你跟他要跟他，比如说我皇上有一什么事儿，就是他不是故意不理你他就是很专注的在收拾。
那我不是一个天生的创作者，我是一个天生的小时工啊。
对，收拾最后的结果是那种
他就是要把
非常整洁的那种，
对对对，他要把所有东西都给摆到位，然后弄干净，让这个空间对于他或者对于这个里的所有人都舒服了。对，这是习惯。
那跟我很待会儿我可以分享，有一点很像。那我问问何森宝老师，哪个场域让你觉得？曾经特别印象深刻的幸福感，
就是这样。有一次我在训练的时候，我突然一下我觉得我脖子一起唰一下，那开始过电，就整个脖子脖子根右侧吧开始过电。在之后这一瞬间之后，我就进入到了一种非常奇怪的状态，我觉得可能是压迫神经了，我不知道是什么动作导致的，可能压迫神经。我的前三个拇指一直觉得过电。然后处于一种麻痹的状态，然后呢这个肩颈的肌肉非常的酸疼。但是你知道，就是当你长期处于这种状态的时候，你身体都已经忘了它在紧张了，它已经成为了一种新的状态了。所以这个是你身体都不会提醒你说，哎，你这会儿可不太对劲啊，等等等等。我就当时一直是很别扭的，在这种状态下生活了大概三四个月，包括我去医院去检查，人那个拍了片子以后说，你看着好像也没什么问题啊，等等，要不给你摁完之后也没用。那个时候我甚至没法抬头，只要一抬头就觉得整个右手在过电啊，这个肩膀酸疼，然后也处理不了。后来有一次非常偶然的机会，我遇到了一个师傅，我说，师傅您看我这个怎么回事，我脖子是不是有点不太正常。就他让我坐在那儿用拇指在我脖子上一捋，他说你这节颈椎歪了啊，然后我给你正一下。他就让我坐在一个矮小的凳子上，然后把我的脑袋就固定在他腰腹，右手虎口卡在我脖子根儿，就突然使劲一错，我就明显感觉到有那个关节错位什么，然后紧着呼一股血就从我的那个胸腔冲到大脑里了。那感觉就好像那个你洗手池那下水道堵了
、
然后你跟着通半天，终于把那个堵着那脏东西给通开以后，哗一下整个洗手池里的水就全都冲下去了。当时我就觉得我心脏一鼓作气，呼一下就顺着那个脖子就进入到大脑，然后感官全都回来了。之前你可能你看东西模糊，听声音也模糊，然后手也麻痹等等等等，所有的不适感在一瞬间荡然无存。然后你身体进入到了一种之前你自己从来都没有进入过的，甚至你已经忘记了那种松弛的状态。你说你在主观说，哎，我想放松，我想让这儿放松，因为你身体已经忘记自己在紧张了，所以你进入到不了那种放松状态。但是当那个颈椎突然归位之后，唰一下，那种感觉我就觉得好像自己那魂儿从躯体里飘出来，在那屋子里绕了两圈之后又回到了身体里。在这次正骨之后大概得有一天到两天的时间里，我就觉得整个身体特别的轻灵，我几乎感觉不到自己的体重，
瞬间硬拉又长了。
对，五官，然后就是你的视觉听觉味觉一切都变得那么的通透清澈，好像你终于回到了一个正常的状态。原来你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你处于混沌之中，但因为你在那时间太久你都忘了，终于回到了那种清澈清灵通透的状态啊，那种感觉。
哇，这个师傅的联系方式
请分享一下，谢谢。
对，
真的那种感觉，它同时归正了你的 你的颈椎、你的骨骼、你的关节、你的韧带，包括你的神经和感受。
如果刚刚有一个什么相机能捕捉到我们仨的这个表情啊，我觉得我们听着就很爽，
对
太爽
了，
我想去掰一下。
哇塞！就因为我前段时间也压迫神经，然后大夫说啊，就你这肉揉十次才能好。所以我就在想，如果有这么一个情况，我说你这个我给你弄一下就好了。
哎，咱们真的一会儿应该加一个微信，
对对对，
然后我们一起去那个
一块去，
都有这个，
对对对，都来一下啊，
对，
排个号，
给咱们医生提供满满的情绪，
没对，
真的
都幸福了，
真的、
啊、对。那我来分享一下那个我的幸福感，跟黄少很像，他是整理，我是给家具换位置。
嗯，天，
就是今天这桌子在这儿，然后明天那个在那儿，然后我时间久了，我看家里的布局，我可能就腻了。然后每一次换布局，可能会有重复的，我可能会三四个月换一次，然后过程中可能会有一些微小的重复，但是尽可能不重复。然后每一次看到换完之后拍一张照片，非常非常爽。其实我在想，可能那段时间是焦虑。就是觉得一成不变的东西很多，生活改变不了我，但是呢能用一些我自己力所能及的改变，然后能让自己有一些短暂的幸福、
哦、
我觉得还是挺爽的啊。
哦，那你给我那个答案了，因为他说的我的那个问题我也一直没有答案。
其实是、
哦、
我可能每个人不一样，但是我内心真的是会有一些焦虑的点、啊、
谢谢。那可能就那个时候我力所能及，我改变了一些事儿，
嗯，
对对，可能大家都有这个，比如说我有时候就定期的会整理一下硬盘什么的，
嗯、
硬盘里的东西，
嗯，
对，就不整理现实的东西，整理
是
数据，
因为前一段时间有一个电影叫《会计刺客二》，那个一在国内没上，然后上了一个二，里面其中主角有一个环节，就是他是一个自闭症患者。然后呢他每天晚上犯病的时候，他都要听非常燥的金属音乐，然后用那个非常强的频闪，然后和拿那个筋膜刀什么的擀面杖这种东西去刮自己那个大腿，然后来去刺激自己他才爽。因为他的逻辑是说，他如果在外面很多的噪音他决定不了，他只能主动的去给自己一些东西，这是有序的，可以给自己完全自己决定的东西。所以我感觉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有点相似，就是我自己能决定的东西我会有幸福感，哪怕很微小。嗯，
是，哇哦。
嗯，那其实今天我们也聊的差不多了，然后咱们有那个听友们上台分享的环节吗？如果有的话，有没有朋友想上来分享分享自己的某个场域比较幸福的时刻？
不容易啊，这次分享大家要珍惜这个机会，因为属于跋山涉水啊，还从山上下来，然后还得从必须要趟过这个水哦，
而且
下来、哦、
对对对，而且就是如果有听友们上，就是大家从这个视角来看这个，大家这个感觉其实是不一样的啊。我们这边的风景还是非常美妙的。
对，我一会儿我去那儿当那个给大家产生幸福感的小孩儿，我
好
弄一点涟漪是吧？
各位有吗？可以过来，我把
吹水啊，去吹水，
我把这个麦克风让给大家
去吹水。哎，太好了。是这样，您要把身上的一些家电设备都要取掉，因为你得游过来，我怕一会儿电着了。没有没有，开玩笑，请这边是吧？哎，这边也可以，这边也可以，离那个老段近一点，因为老段会把话筒给您，到时候
啊，来来来，
上我们这边也行，到时候我把话筒给您也行，嗯，小心哈，安全出口吧，安全第一，嗯，好，好，请坐。
哦，谢谢谢谢。
好，首先特别谢谢各个播客的主理人给我们带来这一场特别喜欢的谈话。然后我刚才听到你们说在自己特别幸福的场域，我也会想说分享，第一次在线下看到你们在这儿聊天，然后站在河的对面，你们刚才说好像看到对面的我们是一个非常魔幻的状态，
有一种很禅意的意境。
对，
你看大家这个在倒影中能看，现在能看清每个人的脸，但一会儿一阵风吹来，涟漪一起，大家的面部又会模糊，这种感觉就特别像，就是别人在自己生活里的那种状态，好像大家看着是在那儿，但是呢又如梦一似幻，如梦幻泡影的感觉啊。
那好，我其实站在对面的时候，因为一直听到各位 朋友老师在这儿对谈，我其实也有这样的感觉，就是因为平常经常听播客，觉得好像是一很远的朋友，然后坐在对面，然后给我们一种这样的感受。我觉得可能生活当中对于我们来说很需要，就刚才老师说的是对于生活不确定那些新鲜感的重新回归到自己的生活当中是一种，对，对于我们来说看到你们几个在这儿聊天好像就是从那个禅意的东西回到了现实，觉得是几个特别真实的朋友坐在这儿。我觉得对我来说，还有可能对于特别喜欢播客喜欢几位老师的朋友们来说，就是一个特别幸福的场域和时刻。特别谢谢几位，
谢谢谢谢
谢谢谢谢谢谢
谢谢您的分享。哎呀，回头您也关注一下我们，因为老段的那个安全出口和森宝就都不用关注，你肯定是他们的，你肯定订阅了，
对
不对？
但是肯定没有订阅我们。
风调雨顺，到时候您在小宇宙上也订阅一下呗。
哦，
山峰的峰，宇宙的宇，好不好？风调雨顺，谢谢。
对，
谢谢谢谢。
还有，
可以可以，当然可以。
快，
哪边你想从哪边上来都行。
来，
前提是一定要先订阅了风调雨顺啊，没有订阅的请不要再打扰了。
老师你好。
你好。
请坐请坐小雨。
Hello。
这我们粉头是我们真粉头，不是那个淘宝花钱买的那种的，这是我们真粉丝啊，别哭，冷静一点说吧，你想跟宝哥说什么？
我想说最幸福的时候就是看你们巡演每一场，然后每一次见面的时候，因为说实话就是生活其实还是挺枯燥的，然后每一次和你们见面的时候就是最幸福的时候。
好的，收到了。我们其实也特别珍惜每一次在线下和你们见面的机会，特别好。
对，然后还有每次你们每个星期更新的播客的时候，就是每个星期盼着星期二更新，然后听着播客的时候很开心。
其实我们开播客就是为了陪伴你们，给你们，就宇哥那话说叫什么来着，电子榨菜啊，什么玩意儿，什么叫电子榨菜，
就是没有任何内容，就是陪伴。但是你这个过程，你确定真的不是淘宝？
说到陪伴，确
实在太像了。
我们是一个新的播客，我们叫风调雨顺，山峰的峰，
广告
语，风调雨顺。我们是一个主打陪伴的播客节目，就是没有任何输出，没有任何营养，但是偶尔可能我们会爆点娱乐八卦呀什么那种，因为我们俩是，我叫黄少峰，他叫曾宇，我们有一个工作的组合叫火星电台，这个没骗大家啊，到处那个各种媒体上可以搜一下，专门给各种明星写歌的，所以认识一些比如说什么易烊千玺啊，陈奕迅啊什么，反正就是很多那种啊顶流吧，所以啊就是我们的播客可能也会有这些内容啥的啊。
行，一看得出来一个三位数粉丝的那个播客的频道
订阅量，叫订阅量，不叫粉丝，
有多努力了吧？
订阅量，
然后压力有多大了吧？
还好还好，我们其实也不靠这个怎么着，就是说，听的人多，它不是热闹吗？啊，谢谢，谢谢你，小雨。好，
少峰调皮的话，曾宇就顺着他。
小雨，一会儿那个后台结账啊。
这是我们真粉丝粉头，小心啊，小雨，安全第一啊！还有一位，还有一位朋友，谢谢。别再是火星电台的粉丝就行了啊！
我是火星电台粉丝，我今天专门穿 T 恤在里面。
哎呦我天，没有点新人啊，怎么？
啊、没有没有，那个
今天营业有点过了。
然后那个这位老师的播客我也听过。
哦，谢谢
何森宝老师，那开玩笑呢。
平时很喜欢听播客，觉得就是，上下班路中，还有就是晚上睡觉之前听都特别开心。然后我想分享一个，就是我觉得比较幸福的时刻，其实也不是一个时刻，是可能许多时刻，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在旅行过程中，可能很多的一些小红书的博主他们会分享一些说这个景点特别好，但是我觉得有时候你自己走到一些不是景点的地方，然后忽然发现这个景色特别的美，然后你就感到很幸福。就是我是好几年前就是去泰国的时候，他们有个城市叫那个大城，然后当时那个地方可能不是特别知名的那个景点吧，然后就是晚上在回到这个酒店的途中就看到了当时的一个夕阳，然后就觉得实在太美了，就是盯着看了半天，我觉得那个时刻就觉得特别的美好
幸福，
就是一些没有预期到的不经意的瞬间就觉得很美好。
这跟刚才宝哥说的那个，就是你的那个预期很快就被 满足了，或者是你没有预期，
就是没有预期，
但是你超出了
对
不期而遇的幸福，
对不期而遇，
真好、
嗯、好，就这些。
谢
谢，
感
谢，
谢
谢，
好的，好的，对对对，
幸福
啊！今天特别开心，今天确实是为了火星电台来的。
哎，谢
谢，
谢
谢，
谢
谢，
太给面了。
所以虽然是那个三位数吧，粉丝我不知道啊，但是我们都特别给力。
对，没关系，回去我自己在我那个平台上我自己加就行了，往前加或者往后加数什么都没关系，大家都很努力，好好生活，
嗯，
好好生活，
谢谢，
拜拜，
谢谢。
注意安全啊，注意安
全。好，那我们这一场就结束了，然后非常感谢大家，
谢谢大家
的到场收听，
安全出口老段和森宝，
谢谢谢
谢，
风调雨顺，谢谢大家关注哦，关注哦，谢谢。